好，那个你看什么啊？已经就开始了。
是的，
好，
是的，
可
是的。
以。那时间给冯牧师。
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天好高兴又回到了我们的娘家。这个当初哈，我们91年到93年在 Cleveland 的教会，我们就在全家在这边得救。啊，所以我们永远会记住唐医生师母，和弟兄姊妹啊，对我们的帮助和爱护，啊，所以去年我们见一次，今年好快又过了1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是主日，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勿忧虑啊。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看这个录像，就是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呢，你们看见文字。那个又听见我说话，这样可能就会更加清楚一些。
五月的，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2节啊，这10节的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勿忧虑。我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是说什么的。啊，这个大家知道，《路加福音》是这个12章，一直是主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不要贪财，让我们要警醒主来的日子啊。当讲了这无知的财主以后，然后他又转回来对门徒讲了下边这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他的事呢？啊，这是，然后主耶稣，主继续往下说，主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主耶稣继续讲，所以呢，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神国赐给你们啊！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因为我们今天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这个生存，肯定是很多必须的事情。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身体的健康，这些呢，都好像是我们眼前的非常紧迫的问题。这就是很容易，我们就容易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这些属实的需要上。往往有时候我们是会忘掉，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这样我们就容易有时候就走上这个焦虑这个路上。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在我们主的眼里，他更看重的是人生命的丰富，却不是地上属世的丰富。这边讲的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这个生命它不是指的一般的肉体。而是指身心灵三个方面的这个含义。所以，因为我们不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有灵的活物，而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真正生命的丰富 不在于地上的财宝的丰富，所以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富足。所以因为地上的这些东西，富足的东西，地上的财宝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只有在生命的富足，在灵里的富足，在上帝的面前富足，这才是最重要最持久的东西。大家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实际这个忧虑这个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中一共出现过19次，它翻译成什么样呢？它被翻译成忧虑翻译了7次，挂虑5次，思虑5次，挂念啊，这个相顾各1次。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主耶稣啊批评马大说他什么？说批评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个思虑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类经文当中的这个忧虑，是同一个希腊字。那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思虑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件事情哈，老是它是挂虑，这个字我就翻译的特别好，老挂在那儿哈，就老悬在那儿，你就是你成天就去担心什么东西会不会掉下来，会怎么样，悬而未决啊，所以心里边一直就放不下，然后呢就为这样的事情去愁烦，去提心吊胆，去分心，做什么事情都不安心，就一直挂在这儿。这就是思虑的基本的意思啊。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读到这个经文就读不下去了啊，这个弟兄姊妹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争吵，说我们不思虑，我们不忧虑，不安排明天，那明天就没有饭吃，明天就没有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我们不筹算，谁来帮我们筹算呢？实际我们就把这个思虑和筹算就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实际我们常说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就是说，我们适当的很多有按照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好好的在这个筹划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学习各个方面，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呢，我们就也要记住，我们今天我们的筹划、我们的安排，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以后呢，就应该把整个的结果交在上帝的手里。啊，过去我们就没有这一点，只是自己的筹划、自己的安排，都想到我们是神的子民，他是看顾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必一直挂着心、分心为将来的还没有出现的结果去焦躁不安。实际当然，不忧虑并不是一个不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遇到很多事情都是心里没有底儿啊，不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不忧虑是很难的。所以我想，我们的主他也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会用了很多的几个比喻，用乌鸦的比喻，用百合花的比喻，用小草的比喻，用这个几个例子让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人和这些相比，如果上帝对这些乌鸦、百合、小草都这么样的照顾，这么样的看过他，那作为我们上帝的子民，那应该是怎么样呢？大家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边用了一个乌鸦的比喻，实际大家知道，按照利未记的这个分这个洁净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相比，乌鸦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但是就是这样，上帝仍然养活他。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在约伯记啊38章41节说，乌鸦之出，鹦鹉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诗篇147篇说，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啊。你看这些乌鸦之出啊，在求告神的时候呢，上帝就 不仅把食物赐给走兽，而且也赐给这些啼叫的小乌鸦。上帝不仅养活乌鸦，上帝还使用乌鸦。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列王记上哈、啊，这个讲到当时的以色列国是要闹大饥荒，当时呢，上帝就指示这个先知以利亚到什么地方去呢？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边去。那怎么办？怎么吃饭呢？怎么就让他喝这个基利西水的这个溪水的水，然后怎么样？然后吩咐乌鸦们去供应雕的饼，每天按时的雕的饼、雕的肉去供养以利亚。大家知道为什么叫乌鸦门呢？因为这个圣经讲的就分派乌鸦去供应，这个乌鸦是用的复数的名词，所以不是一只乌鸦，而是一群乌鸦。大家觉得这个倾向是不是太离奇了？可能大家知道中国的南方啊，去这个渔民他在捕鱼的时候，往往这个船上都又有鱼鹰啊，专门到水里边去钓鱼的。但是呢，渔民怕这个鱼鹰自个儿钓了鱼，自个儿就吃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每一个鱼鹰的脖子上都系着一个带子，就是把它的这个喉咙稍微约束了一点，只有小鱼儿它自个儿能吃进去，那大鱼儿它就吞不下去，它只好含上来到船上，那么渔夫就把这个大鱼就留下来，然后他再去钓鱼啊。这是这个鱼鹰。竟然上帝会用一群乌鸦哗哗都过来，你看他自己钓的饼不吃，自己钓的肉不吃，还过来供给这个以利亚，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奇妙了啊？一群乌鸦到时候按时就过来了。当然，上帝让乌鸦去养活以利亚，肯定乌鸦自个儿上帝也得养活他，如果他没有吃的，他也飞不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在上帝在使用乌鸦的同时，也能够供应乌鸦的需要。你看，这只是我收集到的一些图画啊，叫做很以利亚啊，看见乌鸦到时候就来供应他。所以当时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啊，就到时候就给他雕饼啊，雕鱼，雕肉就过来了。上帝不仅啊使用乌鸦，这供给以利亚的吃饭，而且呢，上帝还使用乌鸦来惩治恶人。这个是在箴言书的第30章17节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出所吃。”啊，就上帝就说这些不尊敬父母的，那上帝会使用的乌鸦来惩罚他们。大家知道乌鸦不雅也不洁，所以我们大概一般人我们都不喜欢乌鸦。你看，有人说，你看，如果你早上一起来一出门，你这个门前的树上就听见乌鸦叫，那肯定就不好的事儿就出来了啊。而且说乌鸦黑吧，天下恶人一般黑，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讲的在形容乌鸦的都是一不好的事情。都是很讨厌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看的。上帝还非常的欣赏乌鸦。你看，大家还记得在雅各书里边吗？讲到他的良人啊，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后密会垂，黑如乌鸦 啊，所以你看他的头发那么黑，那么密，那么发，就是很强壮，生命力很强盛的人，黑如什么？黑如乌鸦。所以他这个黑是表明了生命力的旺盛，并不是像我们讲的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不是那种贬义的词。你看，你看大家弟兄姊妹，大家看，我看的当然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上帝对这样一个微小不洁净的乌鸦都这样看顾，这样欣赏他，这样使用他，那何况我们是对他，我们是他的属天的子民呢？啊，所以我觉得主耶稣用这个乌鸦这个例子，就非常的生动的表明了，让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上帝会看顾我们。啊，除了讲乌鸦以外，上帝又讲到了百合花和小草的装饰。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大家知道这是所罗门啊，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所罗门王朝是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国最富裕最富足的啊一段时间。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上就描写了说，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有多少呢？有666他连得，这个大概就相当于23吨黄金了，黄金是23吨了。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啊，银子多到那个程度，简直就像石头那样不值钱，就那么样一个富裕了。所以你看，这个不仅他是富裕，而且他很有智慧，因为当初他向耶和华是求智慧，啊，所以智慧赏给他，所以各国的政要都到耶路撒冷来听他所罗门讲道，就是这么样一个富裕的王。但是圣经怎么讲啊？他实际他所穿戴的还不如小这个野地里的小花一朵呢。百合花很美啊，这是我们家的百合花后院的。今年天气还比较旱啊，所以稍微有点蔫了。但是呢，这个百合花这么样一个小花，上帝还给它这么美的装饰。这是2000年以前，我们只看见百合花的美丽，只看见什么？看见它外表的美丽。外表是不是很美丽？是很美丽。但是2000年以后，当我们的科学进一步发达以后，我们更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花，这些小花的这个美丽。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边我们所看到的百合花的花粉粒啊。你看那花粉不是就花粉的一个一粒粒的花粉粒吗？这就是花粉粒的外壳，你看漂亮不漂亮？非常的漂亮。这个漂亮不漂亮？这也很漂亮。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喜马拉雅的鸢尾熟的这个小很小的这么高的一个草一个花，它的那个花粉粒，大家看漂亮不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蔓锦葵的哈一个花粉粒。所以当我们谈到当主葵花说到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个小花一朵，我们就看见我们过去只看见外表，当我们科学进一步发展，看见花的内部的构造，花粉粒的构造，我们更加深的理解主耶稣讲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今天还在，今天早上还在，晚上就丢在炉子就烧了，就是这么样一个短暂，这么样一个微小的一个小草，主都给他那么美的装饰，何况我们一般的，我们还是上帝的子民呢？当然，当神主耶稣在讲到不要为过去忧虑的时候，并不是讲我们要懒惰。箴言书讲得很清楚，箴言书第10章4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而且呢，罗马书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 啊，尤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啊、讲的就更清楚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看到没有？不做工就不能吃饭。所以今天我们说不要我一时有力，不是工，不是要鼓励我们要懒惰，我们还是要尽尽力做事情。所以大家很喜欢一首歌，就是野地的花。那野地的花有一句词是什么？你看，天空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我觉得我唱到这儿我就唱不下去了。圣经从来没有说天空的鸟儿不要为生活忙，只是说它不种，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们的天父照样养活它。它不种不收，并不等于它不去找粮食。所以呢，我自个儿唱到这儿，我自个儿把这个歌词就改了。天空的鸟儿飞来飞去觅食忙啊，它一定要飞来飞去去找吃的。虽然它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但是天父保证它能够找到吃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天空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好像给人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什么事儿都别做，我们成天就待在家里，到时候天上的馅饼就掉下来了啊。所以一直要讲到今天的不要忧虑，并不是需要我们要懒惰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乌鸦，主耶稣说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们。那我们今天我们能种，我们能收，也会盖仓库，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种，去收，去盖仓库啊！这是我们讲的。上帝这样装饰，不劳苦也不纺线的百合花，那么他岂不要装饰我们这些有能力去劳苦去纺线的人吗？即便有了一天我们年老了，体衰了，不能再劳苦，不能再纺线，不能再收割，不能再储藏了，我们相信上帝还是会看顾供应我们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从主耶稣的这个教导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主耶稣接着往下说，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实际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的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个外邦人哈，这个希腊字实际呢，通常它都是指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和种族。但是我们如果从整个十二章的这个上下文来看，主耶稣在整个十二章强调的是门徒与非门徒的对比。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讲了，实际在外国当中也有那些敬畏上帝行义的人啊，都是为主所悦纳的人。所以按照这个上下文，这里边讲的外邦人不是讲以色列以外的种族，而是指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啊，是按照这个信仰来划分的。这些都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所求的。但是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那么上帝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上帝就会一些加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国哈，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这个求这个字的含义呢，主要就是指找、寻找、寻求、想要得到啊，这个基本的含义。那么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我们应该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中去顺服神的权柄，因为神的国一定有国王、有国民啊，有疆土， 那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让求他的国的实现，那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国的国王，顺服我们的上帝。同时呢，我们要努力的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到我们传的福音，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归向上帝，这样的话就能够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刚才念的主导文，念的主导文。那我顺便说一句，那主导文中有一句话，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实际这个含义应该是不叫我们陷到试探里出不来了。实际遇见试探肯定是要遇到的，你看主耶稣也接受了魔鬼的试探，所以现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和合本的修订本已经把它改了，改成不叫我们陷入试探，陷到试探里面迷惑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不要陷入迷惑。这个陷入迷惑，这个迷惑这个字，就是和我们主导文那个试探那个希腊字是同一个希腊字，就是不要陷到里面去都出不来了，试探总是会有的，就是不要陷进去啊。所以这个讲法实际就是和主导文是完全相应的。你看主导文讲了六个诉求，前三个诉求就是关于上帝的国的啊，求上帝的国，万人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求上帝的国降临，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三个才是关于人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饮食，我们和邻里的关系啊等等这些，然后呢不叫我们陷到试探里去。所以整个主导文的顺序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然后剩下的这些东西上帝就会加给我们。所以现在主耶稣讲的这话也是对我们主导文的一个回应。所以说呢，讲到你们这一小群，这个群实际就是指的羊群，代表的就是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小是因为在整个的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教会还是少数，是卑微的，是隐藏的，是为人所轻视的。这个群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教会是合一的，是不容分裂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啊，我们克里曼的教会一直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一直就这样存下去，一直就在这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我们不断的都是传扬福音啊，让得救的人一天一天的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这是一小群，虽然看来小弱，但是上帝是看过我们的，而且他愿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为明天忧虑是一个很深的陷阱。弟兄姊妹不知道有这个感觉没有，当我们本来今天得到了上帝的供应，可以安然度日的时候，这个明天这个阴影又因着怀疑和侥幸又袭上来了。常常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这个自己吓自己啊，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了，又会不会得什么病了，赶紧就去查网，去看字典，查医书，越看越像，越就是这个病。那怎么办？赶紧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那一看大夫，万一是这个病怎么办呢？又不敢去，又忧虑，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就自己吓唬自己，所以为明天这个忧虑，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曾立芳牧师，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篇他就这么写的，他说啊，明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来到的日子。因为当明天来临成为今天的时候，又有一个明天摆在面前，所以明天的忧虑是无穷无尽的忧虑。我们愿意活在永无止境的愁苦之中吗？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实际如果我们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是天天都在忧虑。我刚才讲了，很多时候 实际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当我们能够常常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明天真正来到的时候，很多我们忧虑的事情实际都没有真正的发生，常常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所以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向上帝支取明天的恩典。如果我们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就是企图用今天的恩典去负担明天甚至明年的重担，当然我们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恩典不够用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天的难处我们一天的对应，明天的事情交给上帝来掌管。刚才我们唱的那三首歌啊，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啊，这些歌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经常唱的这些歌词啊。我们今天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我们所该做的一切。我记得转眼就快20年了啊，911发生，这个2001年，那个时候我刚从神学院毕业回到我们的教会啊。911啊爆发前的一个礼拜周末，我坐飞机到 Newark， 都还看见纽约的双塔，但是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双塔就没有了。而在911发生以前，我已经也定好了这个就是到你们教会讲到的这个机票已经定好了。那911发生以后，那我还要不要去？当时就非常的犹豫，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劝我现在都很不安全刚才当时这个有一架飞机就是掉在 Pittsburgh 的附近啊，所以离 Cleveland 也很近的。所以当时我也就祷告，最后我的感觉是越是在这个时候人的心里越没有平安，所以如果飞机敢飞，那我就一定要去。所以后来我在礼拜四就给这个 Milwaukee 的这个机场打电话，问他们明天有没有飞机飞到 Cleveland。 最后他们说刚好有一班要飞，那我说那我就 confirm 就订票就确定了。他们说那你好，你必须要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因为当时的安检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平常在国内的飞机一般提前1个小时到就应该可以了，但是要求我提前3个小时。后来我就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结果没想到呢5分钟就通过了安检。为什么？因为机场根本就没有人。所以最后我到了飞机上，那么大一架飞机就坐了几个人，我坐了这么多年的飞机第一次有机会把那个3个座位的那一排坐的那个扶手把它放下来以后，可以躺在这个飞机上看书。弟兄姊妹，你说那个时候心里是不是担心呢？也是担心，因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又坐飞机，中间会不会出事啊？不知道。但是担心是担心，但是心里没有惧怕，因为我相信无论是飞机平安的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主的手里，所以没有惧怕。当然最后是平安的到了克里本，否则我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再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了。但是当时就不知道，就是有开始有这种平安，知道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那一段时间呢，无论是到什么地方，无论是布道会还是培灵会，人山人海，很多的教会最后根本就坐不下，连走廊都站满了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心里没有平安，他需要上帝。那个时候很多的在教会慕道 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慕道友，他们叫他钢铁慕道友啊，就是根本就听不进去，那个时候都决志来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看得见，这个每一天都有难处啊，我们不能把握的事情，就交给上帝来把握。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尽我们的一切，尽我们的本分，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剩下的结果交给上帝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我们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都把它把握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美国今年2020也是碰到非常艰难的一年，到现在疫情还这么严重啊，尤其是到了冬天，本来冬天呼吸道就容易出问题，再加上这个新冠这个病毒，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因为患病，很多人过世，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疫情，因为单位的情况，可能是失去了工作，有的还要实体去上班啊，每天就有可能冒着被感染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今天我们是遇到一个很难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疫苗可能这个月就会上市，但是现在看来最新的情况，原来以为可以一下出1亿只，现在大概美国最后最多这个菲尔大概最多只剩下5000万只，所以呢是很多人还是一下打不上。这时候我们都是很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工作啊，这个忧虑，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今年美国的大选，真是我来了美国这么多年，将近40年，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次大选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不是有机会也听了几个州的听证会啊，出现了这么样的舞弊作假的现象。虽然这些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但是从来以前的选举没有这样。我很多次选举都是当天晚上，选举日当天晚上就决胜负了，但是现在拖了一个多月了，现在都还没有结果。这些就是我们教会也提出来，就是不管你是愿意选哪一位候选人做总统，大家都应该是同心的为我们这次大选的公平、公正和合法来祷告。啊，如果说这个选举的结果不是由合法的选票选出来的结果，那整个美国的大选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虚的。而美国的选举正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百姓来监督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如果这一点没有了，那整个民主制度就很难说了。所以像这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感到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忧虑啊，这个很关注、很牵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求上帝帮助我们，为这次大选的公平、公正、合法的结果祷告。这些都是今年我们摆的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努力的尽我们自己的本分，然后切切的仰望上帝，祈祷上帝，求上帝能够再一次的医治这片土地，能够祝福这片土地。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我们当初80年代初进来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差别太大了。当时的美国看见人和人之间那么的好，啊，那么的友善，那么有爱。可是现在，学校公立学校讲的是无神论，讲的是进化论，啊，把我们的孩子都拖到另一条路上去。我相信上帝的惩罚，上帝的管教是必要的，就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上帝，不要抛弃这片土地，不要继续能够让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继续使用这片土地， 祝福这片土地，让这片土地能够成为更多国家和人民的祝福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至于说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都交在恩主的手里。所以看到今天讲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因为我们虽然有难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和好才有真正有可能。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的努力的侍奉，努力的工作，我们的今生我们相信上帝会看顾，会眷恋我们，而且我们的永生又有盼望，我们又可以直接面对死亡，知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形式的开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地的，虽然生活在属地的这个国度，但是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所以我们就会淡泊名利，我们就可以在人乐喜乐和平当中，平安当中去度过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所以这样一个生活，虽然我们有难处，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指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主所讲的，不要忧虑。我们可以在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平安喜乐中能够度过每一天。所以这个生命才是主耶稣需要的，我们没有忧虑的一个生命。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因着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主耶稣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盐做光，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履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福音的见证，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主，归向主，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主，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遇到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各种难处的弟兄姊妹，身体上的、工作上的、学习上的各方面难处的，求主亲自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克服这些难处，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你，更加的依靠你，顺服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